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自从上星期四这个总统辩论之后啊，民主党内陷入一片混乱。这个在辩论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呢，拜登总统的竞选团队就已经忙不迭地向外面拨电话了，尤其是给各大媒体，告诉他们说，他们承认这次的这个辩论啊，拜登表现不好，但是希望媒体不要反应过度，不要对这个事情这个一面倒的把这个拜登骂得一塌糊涂啊，所以呢，实际上他们已经开始做危机的处理和管控了。那么接下来呢，你看哈，在这个过去这几天里边呢，拜登忙不迭的像走马灯似的参加了七个竞选的造势活动和这个筹款晚会啊，然后从这个筹款晚会上传出来的这个视频来看呢，他好像和辩论的时候好像真的换了一个人一样哈，又开始侃侃而谈，又开始可以精神焕发的这个样子了。但是那天晚上的表现实在太糟糕了，所以呢，那个还是我们说的那个洞挖的太大，引起人们的恐慌，尤其是民主党内。在周末的时候和一些华人朋友不管是聚餐也好，聊天也好，都发现其实华人也是特别关心这个事情哈，也都谈到了星期四的这个晚上的辩论的情况。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总结了一下各个媒体对这件事情的报道，以及民主党内在过去48小时之内的这个危机处理，还有他们在这个就是拜登的家族啊，在大卫营周末两天召开了家庭会议，来决定或者说来讨论接下来这个竞选到底怎么走？
为什么他之后在四个州的七次竞选活动中是声如洪钟啊？嘶声力竭，完全跟礼拜四不一样。很简单，原因他有读稿机，就这么简单。这跟他感冒不感冒没什么关系。事后因为他眼睛看着稿子在那念，在礼拜四辩论的时候，要求之一是双方都不能读稿，你手里没有稿。他记不住啊，这么多东西，你知道发生什么可笑的事情吗？好几次，当问及拜登的时候，举例来说，说，你对于这个儿童福利的问题怎么看？你有2分钟时间，叭叭叭叭叭，停了，讲了，比如说啊，到第38秒钟的时候没了，讲完了，不得不害得出现一个极为尴尬的场面，就是主持人说，哦，不好意思，总统先生，你还有。比如说52秒还是多少秒？我的天哪！还有这个事儿，最关键说到黑人，说现在黑人呢、对你有些质疑啊。黑人过去一直是民主党的比较可靠的票源，对你对此你怎么对黑人说？你还不得这话还不得讲2个小时啊？他居然有剩了，我不记得，大家去看一下，是70多秒还是80多秒？反正说总统先生，你有2分钟的时间，他呱呱呱呱呱讲讲，好，完了。哎呦，把这主持人给弄得尴尬，只好提醒你还有这么多时间。这就证明什么？没稿就不行了，走不动啊，这不行啊，你知道吧？所以之后呢，现在是在危机处理，现在是在救火，但是民主党如果失利的话，不管是总统选举还是下面的州长啊参议员都会责怪他，这是第一。第二，咱们试想一下，11月份投票的时候，结果投票是这样的，你知道英文中有一个字叫 landslide， 滑坡呀、
压倒性，
压倒性。假如结果是川普压倒性的胜利，我想应该不会太吃惊吧，是吧？就不会说大家啊跌破眼镜什么之类的，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可以找到了一个合法的、合理的解释，哦，是因为他太老了。假如川普以微弱的多数获胜，大家依然可以说，哎呀，要不是他太老，我们党就获胜了，是不是啊？他给别人提供了这个东西。再最后说一下9月份的辩论会不会发生，没人知道，美国的媒体也不知道。但是你不要忘了，6月份这个辩论是拜登提出来的，是他的团队提出来的，结果他自己叫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请问9月份这个辩论，那个时候 8月19号是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已经开完，他已经得到提名。那个时候他在辩论的时候，一个问题扔过去，他突然一下僵住了。你告诉我怎么办？你告诉我怎么办？
那个时候想要换人都换不了了，
没时间了。
对，那个时候9月份离11月5号的投票日，那个简直没有时间了哈。
那个换人呢、啊，就跟认输一样了。
没错，
他可以换。他说不行了，我已经进入到急诊室了，无法再继续选举了。
对，
我退出了。
没错，没错，只有在那个非常紧急的情况之下才可以换人。
那个就等于认输了。
对，因为民主党我好像是他有自己的规则嘛，就是说如果要是临时换人的话，他是在这个召开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好像是要5个星期吧，大概是在7月几号的时候就要决定了哈，就是说。我忘记了，哦，也可能是2个星期之前，反正就是要马上决定是什么呢？就是至少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啊，他那个代表3800多人呢、啊，1968是他的半数，超过半数，所以你必须要有1968个党代表同意换，而且还要同意另外一个事情，这就变得很难，要同意那个替补的人选接替。那个拜登初选的这个人选也需要这同样的超过半数的人党代表同意才可以。
那个人但凡还有点大脑的话，他根本不会出来啊。
没错，再加上、
啊、你这时候让我来垫背啊。
对，现在就是民主党内有很多说人说是应该早就换，为什么没有备胎什么的，没有 Plan B 之类的。但是问题是，你从现在的情况你就看得出来，民主党内在那个接替人选方面是有很大的分歧的。最多的人说是最好的接替人选，你认为是谁呢？30%几的人说是贺锦丽，
嗯，
19%-20%是说加州的州长 Newsom。你想，在这种情况之下 ，Newsom 马上忙不迭的说，我支持拜登啊。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不能换人啊，等等，
必须表态。
哎，对，所以呢，现在共和民主党大佬里头基本上一一的都开始表态了。可能最重要的就是两个，一个是奥巴马，一个是克林顿，已经分别的在 X 上，这个发文了。然后奥巴马还去参加他其中的一两场那个，就是造势的活动啊什么的，就给他去打气去了。你包括国会内部的民主党大佬什么的，还有很多金融圈的这个民主党的大金主，大多数也都表态了，说继续要支持拜登。他们对这个替换的，就是另外换一个人选呢，不是很感兴趣。原因是从现在的民调来看，不管是贺锦丽还是这个 Newsom， 他们的民调，如果他们对上川普的话，那他们的那个输的几率啊，比拜登还要大。
啊，这个是这个原因，所以呢，拜登才要选嘛。你记得他不止一次的，他说如果川普不选，我也不选。他说，因为我2020年击败过他，我有信心再次击败他。这就是为什么《纽约时报》在他辩论失利以后呢，发表了罕见的社论啊。
对，
啊，这个社论的标题是“为了我们国家的大义，拜登总统，请你退选。”
嗯，
然后这个里面就是提到了这个，说你反复的强调说你2020年胜过了川普，但是你的辩论让我们。全世界都看到你已经不是4年前那个你了，现在的美国社会也不是4年前的那个社会了。你是一个令人尊重的总统，你是一个令人觉得很有成就的这样一个总统，但是你现在进行的这个事情是一个叫鲁莽的赌博，
嗯，
这是一个豪赌啊。
对，
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这个身体状态，这是我说的，不是《纽约时报》说，因为你的这个身体状态是一个不确定因素。
嗯，
你不像说奥巴马或者什么这个克林顿这些人选举，大家不会担心他有一天突然身体怎么着了，担心他搞女人，对不对？担心这些事情，那个问题不会考。可是，就像刚才九月份你辩论完了以后，或者是九月份你再次辩论一下，你再一下又在前言不搭后语，这个就等于大势已去了。
对，
就是这样。那么同时也是在《纽约时报》几乎就同一天吧。他的那个专栏作家 Thomas Friedman 发表了一个专文，他说拜登是一个好总统，拜登也是一个好人，但是呢说你必须退选。他第一句话就很刺激，他说我看这场总统辩论的时候，我的人是在里斯本，是在葡萄牙的里斯本。他 他说我一边看一边哭啊，啊，接下来就描述他跟拜登在一起多次的四人的交往啊，陪着拜登这个去世界一些地方，他说对这个人非常的了解，但是他说出于国家利益，出于民主党的利益，他到了不退不行的时候了，否则呢，对本党整体都有杀伤，这不是你自己的问题，对你接下来整体都会有杀伤。那稍等一会儿呢，咱们再来看看，他现在肯定是不退了，对不对？那看看他这个竞选的前景如何。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上个星期四啊，总统辩论之后，民主党出现的这个危机啊，应该算是大家都意识到，说是拜登总统年纪确实大了啊，在辩论当中呢显露无疑。不过让他们吃惊的是，在过去的几天里边，拜登又紧急的出席了，刚才说了，横跨四个州的七场各种各样的活动啊，竞选造势啊，筹款啊什么的，讲话又开始恢复正常了，所以呢，他的民调也逐渐的开始稳定下来，略有回升了啊，所以呢，这个让他的竞选团队呢略微松了一口气。但是在民主党的上上下下都有这样的讨论，就是有的是希望他离开，有的是说应该继续支持他，所以现在这个民主党内啊也出现了一些分歧哈。希望他离开的人，其实另外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说几年之前也曾经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就是当时的 Ruth Ginsburg 这个最高法院极受人尊敬的一位女性的大法官，她年纪大了，当时民主党内也是有很多人劝退啊，说你赶快离开，趁民主党人做总统的时候还可以提一个这个大法官的继任人选，这样的话至少在最高法院里头还可以保持4-4，再加上一个自由派哈，结果他坚持不退啊，要小车不倒只管推啊，结果一下子
倒了，
那结果就倒了啊，倒了以后这个时机刚好不巧又是在川普任内，所以川普给了川普一个非常难得的，在美国历史上都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他一个任内居然任命了三位最高法院总统大法官。你可以想象最高法院的这个大法官他是终身制的，如果他自己不提出辞退的话，他可以理论上他可以一直待在里头，所以这几个三个大法官他不是影响一届总统两届总统，他是影响未来的30年和40年呢、啊。
当然了，现在回想一下 Ruth Bader Ginsburg 他这个决定呢，有一小点儿可以替他开脱的地方，就是当时全世界很少有人认为川普会赢，对吧？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所以他也没有想到，但是没有办法，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么有意思，它就是叫做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你一心一意你想这样，他有时候他就不是这样。所以咱们再回到拜登这儿来，就现在拜登的这个情况来看，假如他在11月份以微弱的优势胜了川普的话，那只能有这样的一个解释，就是那些人太恨拜登，太恨川普了。就是我不管是谁选，哪怕是米老鼠，我都要投给他，我绝对不会把这一票投给川普。这个也是《纽约时报》的社论和 Thomas Friedman 也说的，就是那场辩论是非常奇怪，拜登失利，川普没赢。他们是这么评论的，就是说共和党其实也应该考虑换人，当然这个可能是零，因为川普的势头在党内的势头一直是很强劲的，
而且他经过初选了，
对，
关键是这个拜登他没有初选，
没人挑战他嘛，
对，
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其实就是说如果共和党败的话，也是这个人他们选错了，不能让川普再选。但是现在当然话说到这儿，都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就剩拜登了，而根据现在情况看，他退选的可能又很少，于是呢就再看一看民主党内部。民主党内部有两个人极为重要，一个人呢叫 David Axelrod， 当时在 CNN辩论主持这个的时候呢，他就是那个事后的点评之一。他也给出了这个相当的中肯。其实这个人呢，这个 David Axelrod 呢，他把一个莫名其妙的不见经传的 一个无名小卒给送进了白宫啊，这个人名字叫 Barack Obama， 这完全是他的功劳。那他从一开始还不是在辩论呢，他就认为拜登不适合再竞选连任了，党内需要新鲜血液，但是这个声音遭到民主党内的强烈的打压啊，甚至拜登有人传出来说骂了脏话，对这个 David Axelrod， 当然他拜登跟 Axelrod 很熟，因为他是副总统啊，对不对？这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叫 James Carville， 也是非常重要，一个南方口音极重的大光头白人，是他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推进了白宫，那个人叫克林顿，他也是从一开始就是说不行，根据我们的分析，这么多年我们对政治这个理解，你政绩啊什么都不错，人也不错，别选，别再选连任了，那么换一个人。但是拜登呢，他就坚持说的，除了我以外没有人能击败川普，他就咬着这个了，所以就走到了今天。
对，所以现在等于是进退两难啊。刚才说过了，在刚刚过去这个周末，他们家族几乎是所有的人祖孙三代全部到了这个戴维营啊，到戴维营去开家族会议去了哈。这个家族会议当中，我从报道来说是都是团结一致站在拜登那边，希望他继续参选，继续抗争到底，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对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嘛，这个是家族的一个人物出来，他如果当选的话，那整个家族都会受益，这个是肯定，包括他儿子 Hunter 刚刚被定罪，还有另外一场审判等着他呢，在加州是这个漏税的这个问题啊，所以你想他是最坚决的支持川普继续选的，支持拜登继续选的人，所以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你想一想啊，这个家族开会非常重要。咱们举例了，是假如他太太和孩子集体说不能不行，你别选了，这个对他是有影响，对。但是反过来说，对于全国人民来说，对于整个这个国家的利益来说，家族开会是最不重要的呀。
没错，
你不觉得啊？你家开会你就决定怎么样啊？而是因为应该在党内开会。当然他也开了啊，就把他的这些顾问啊，把所有的大佬啊，民主党的州长啊，参议院众议院的这议员，那重要的人物 Nancy Pelosi 啊， Chuck Schumer， 对不对，
纷纷打电话，
全叫
一个一个的，
全叫在这儿，咱们今天就这样啊，别为了面子全都说实话，怎么着你们全篇分析一下，这才是重要的。
但是没办法，这个还是家人的影响力要比那个外边的人要大得多啊。那个包括金融圈的这些民主党大佬啊什么的，他们都要么就是这个拜登自己，要么就是他的助手啊，就分别打电话给他们，先稳住他们呀。这个据说今天下午五点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电话会议，这是全国财政委员会的一个会议哈。这个竞选的基金的问题，也是最重要的这个问题哈。接下来的这几个月可能要撒大量的钱来进行这个竞选造势，如果他继续参选的话。现在反正根据他身边工作的人来讲，是说他包括他的家族基本上都是不想退出来哈，继续支持他在竞选。但是民主党内还是有一些人认为说，这个还不是最后的定论，也就是说还是有很多人在琢磨着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他体面的退出啊，因为
对我们汉语说找个台阶
啊，没错没错，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拜登是一个比较要强的人哈，其实哪一个总统不是啊，别说是总统了，任何一个人他自己也需要自己的名声啊，
面子
自己的面子啊，这个都需要哈，就是说如果能给他一个一个台阶，既你看他既在2020年把这个川普给挡住了啊，然后又能够承前启后，在一个任期之后又把这个担子交给另外一个年轻的这个人，如果那个年轻人刚好又能当选的话，那他不是变成民主党的这个功臣了吗？再加上他等于是功臣身退这种样子哈，就是说给他这个体面的退出的这样的一个考虑呢，没准他会啊。除此之外，你说什么逼宫啊？你说什么硬的让他下？
对，
他绝对不会退的。
对，那接下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就是不管是家人也好，还是那些支持他的也好，我想主要是家人吧。假如他再有一个什么失利，不管是这个失利是什么，你不是害他吗？对不对？你这不是把他往火坑里推吗？ 有一个事情可以侧面的证明这一点，就是当他变了势力了以后，他们党内就紧急会议要求他开一个记者会来解释这个事情。但是后来大家商量了以后说不行，记者会可没稿子啊，你知道人家问什么吗？这如果记者会再砸了的话，那就完蛋了，这个棺上的棺材的最后一颗钉子就给钉死了，不行。可是这个消息传出来，你觉得是好消息吗？说他不敢开记者会，怕说错话，那不行啊，对不对？你作为总统，一个又怕这个怕那个，那这不行。所以现在呢，就是说，不利的因素还是比较大。但是就像以往一样，这个竞选就是这样。到了后来这点时间，就是天天有事儿，
没错
啊，天天听过十月惊奇吗？对不对？October Surprise， 11月2号还是5号投票？
五号
啊，十月份都给你来一个这个叫做翻盘的情况。所以咱们还是密切的跟踪，我们也会把这个情况呢跟大家就是不时时机的报道给大家。